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想一想咱们这个将近啊，耶稣说完这话往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我们从旧约开始讲呢，恐怕有点扯得太远了，咱们还是就先啊，暂时回到路加福音吧。啊，
往前走吗？
就往前走吧，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的将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是我怕这一查呢，不知查哪儿去。上次稍微举了两个例子啊，那这次呢，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附近，哎，往上耶路撒冷去，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叫做上去，对吧？就是上行的路。哎，那个什么好心撒玛利亚人，那个人就是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走下坡路啊，这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走上坡路，将近还没有到耶路撒冷，是将近伯法尼和伯大奇，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这个地名怎么这么不确定啊？一座山就一座山。这一座山这怎么有还有两个地方，
它可能有一座山的话，山这头是个村，山那头是个村嘛。
啊，真的
南边北边，对啊，
它是一左一右一上一下还是怎么样呢？这伯法奇和伯大尼到底离这个橄榄山多远？
这个还真不知道，要去圣城旅游过的弟兄姐妹就更清楚一点。
这橄榄山到底多大呢？
那也不太大了，
应该也不是特别大。
里面都是橄榄，橄榄山就是橄榄树。
橄榄山就是橄榄树，咱们这就是完全外行在这里望文生义。哎，你要知道，
葡萄园嘛。
我们这个地方，哎，我本来还要写一个短文，都一直没写出来。咱们这个休斯顿南边有一个城叫做犁地啊，种梨子的 Pearland。这犁地没有梨，人家看到犁地都以为你是种梨的。就那地方不是种梨的，他曾经种了什么呢？曾经种什么出名呢？曾经种无花果出名。
那
据说，早年真的是有梨树的。1900年一个大飓风就把它都给刮倒了，都给刮倒了之后呢，有一次
经济效益好一点的是吧？
不是，有一次有个人路过了，他是卖这个植物的。他有一棵这么树呢，他说是不知道哪种花，结果一种出来是无花果，那果子长得还不错
啊，比较好长。
谁知道怎么回事？总之这个城后来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无花果的批发集散地啊，生产地。但是现在连无花果也找不到了，可它还叫梨地，它也不叫无花果地，对吧？所以你别看他说橄榄山，那不见得有橄榄的，说不定是种西瓜，
种葡萄。
不知道，那这两个村儿，伯法奇和伯大尼，恐怕是两个小山村了。就打发两个门徒啊，这两个村打发两个门徒往对面村子里去。那到底是到伯法奇还是到伯大尼呢？你认为？
是猜嘛？是伯大尼。
你猜是伯大尼？
有户人家还熟一点。
哦，就是玛利亚他们是不是？
对，
那你看，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什么？一
匹
驴。 哎，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你不觉得这段圣经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啊？
就是主耶稣叫门徒去牵头他预先预设好的一匹驴，
这驴在那你就去牵就是了，对吧？干嘛写这么多，又是橄榄山，又是博法奇，又是博大尼，那你说他预先预测好的，你觉得他是怎么预测好的呢？
他以前事先来踩过点的是吧？知道有博大尼这一家，哎，有几家，哎，
看哪家有驴是吧？这不是驴，是一匹驴驹。驴驹是什么？
小驴，小驴。
这个应该是对的，对吧？咱们两个这个啥都不懂的，橄榄树都没见过的，驴驹也是用猜的。嗯，有匹小驴子。所谓小驴子，就是怎么样，生下来不是太久的驴子。
嗯，岁数比较年小。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生下来？这个驴长得多快，晓不晓得？
不知道。
哎，这个值得探讨探讨。就是一匹小驴子从生下来到能够骑个瘦子啊，不是骑蒙哥这种胖子，骑主耶稣这种瘦子能够骑上去，需要几个月？
一岁、两岁？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有的牲口长得挺快的啊，这个就值得探讨探讨啦。说不定主耶稣是带门徒上变化山的时候，那个小驴就生下来，这是一头变化驴。
还驴还会讲话。
哎，说不定施洗约翰
印象的。
哎，说不定施洗约翰脑袋落地的时候，正是这小驴出来的，这是一头殉道驴。你很难讲它是什么驴，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必看见。你说它是预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他怎么个知道法？
不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
难道？跟随他的人里面就有这两个村庄里的人吗？要不然
哦，说我们生了驴了是吧？你要不要骑？
啊、
买了部面包车，你要不要试着坐坐看？
小孩说：“哎，主，你要上耶路撒冷，我家有一头驴，你要不骑？”
那你怎么不早点送来呢？咱们也走了好多路，你早点送来不好吗？
马太福音那边还写说，这头驴还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哦，你说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是吧？
马太吧，
马太说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吗？
啊，我看一下啊。
我刚才跟鸽子做完，我觉得鸽子有点发烧，我觉得今天陆家鞋有点发烧。马太福音有这样美丽的话吗？拴在美好的葡萄，这美好的葡萄树，这种是旧约里的话了。
对，是旧约的。
是雅各作歌的时候。对吧？
没错，
做歌的时候可以加点这个料，加点那个料。但是你看，在先知书里面的确是说了啊，西安呐、啊，是吧？你的王来了，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来了。
嗯，
那现在主耶稣已经就快要到耶路撒冷了，还没将近耶路撒冷，在将近耶路撒冷之前，将近波法期和波大。波法期和波大尼，这我到什么时候才会念对它？
拗口吗？
你说前面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地名，啰里啰嗦？上耶路撒冷、波法期、波大尼、橄榄山，这还模模糊糊的时候，所谓必看见，就是我们现在还没看见，因为过了这个山，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了。照着圣经讲呢，我是坐什么进去的？
骑着小驴驹。
对呀，他如果说是看呐、啊，你的王坐着轿子来了，那前面肯定有轿子。他骑马来了，前面肯定有一匹马。哎，既然写的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来，哦，那肯定啊。虽然现在还没到这两个村儿，对不对？又是个山啊，这个所谓山就是你看不远的，转个弯就看。
这时的发生为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哦、
这就对了，你退了烧了，你退了烧了。跟蒙哥做节目治百病。因为先知的书上这么说，
应验先知的话。
哎，主耶稣知道呢，前面一定有这个打的在等他，对吧？你有时候在大城市里面，你要急着回家，急着去哪里，你就叫不到车，就是叫不到车。
上下班更加。
但你现在既然先知的书上说你的王啊是骑着驴驹来的呢，前面肯定有一匹驴驹，这为什么说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到底是哪个村儿？这山在哪里？总之在这块地里面往前走，往前走必看见，看见有小驴子的就是那个村。
嗯，
有驴就是好村，
这村口那家就有驴拴在那边。哦，
对呀，那管他是波法七是波达尼呢，我告诉你，黑村白村呢、啊。忧虑就是好村、嗯、借问酒家何处去啊，牧童遥指杏花村，你看看这个和中国人一比那简直不能比哪里挂了酒牌我往哪个村去，他告诉门徒不是这样，你哪里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
赶紧去牵来、
这个、这个是值得大做文章的一句话，你知道吧，晓不晓得我们可以谈什么、
嗯、这个哪里有煮的小驴驹，这个门徒要去寻找吗？
不是寻找，是给他预见。
给他预见。
你看见了，你看见别的东西你可以不识货，你看见这个你一定要识货。
嗯。
你不能说牵了一匹斑马来，说现在说斑马跟这个驴子啊，有一个杂交生了一头叫做斑驴。
这个我没听过。
真的，我在网上看见的，还有照片呢、嗯，不知道是。
驴和马生了个骡，我还知道。这斑马
斑驴你没记过，你没见过是吧？这门徒跟着父子进城，要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啊、嗯！这件事情还不是主耶稣自己去做，主耶稣交给门徒去做这事儿啊，不容易。
什么属灵含义？
当然有啊，当然有。一个做工的人呢、啊嗯，你看见一匹拴在那里的小驴，你就一定要注意了。而且这个小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干什么？你可以解开牵来，这个可以是一个很敏感的字啊，
可以解开。
哎，你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就用了很多的可以啊、嗯、
可以啊，哪里？
对，圣经什么时候用了很多的可以啊？不是说很多了，就是很频繁出现的，出现了66.666%，
这么多啊。
嗯，怎么又发烧了？
不是发烧，直接短路了。
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三个试探，
哦、
两个用了可以，对不对？
啊、哦，这个可以吩咐这石头，
对对对，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可以跳下去。
这三分之二的试探啊，有66.666%呢是带着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恶者的名字叫做。666啊，这是蒙哥独门的除法解经，怎么样？不错吧？这可以是一个很重的字啊。
嗯，
所谓可以就是
鼓动
你，你自己去做这个决定，而且做了之后是不定罪的，嗯、这个叫可以。什么事情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要会去做，而且是可以做的呢？就是你看见一匹驴驹，这个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它又拴在那里、嗯、尤其你又知道主耶稣要进城，那这时候你可以干什么、嗯、解开牵来，不是解开放生哈，
是给他自由啊、嗯、
对对对，
牵来给主用，
你光解开没有用的，咱们到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德州人呢最喜欢吃所谓的小龙虾，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哦，小龙虾国内也有，
国内也有是吧？啊，泥巴地里长的、嗯，长得像小龙虾一样，那这里面只有一点点肉、嗯、啊。这边还有吃小龙虾比赛，
生长环境挺脏的。
哦，那当然啦，哎，这东西它就是需要脏啊，不脏怎么会好吃呢？
咱俩误会了。
可是小龙虾呢，你一定要吃活的，就是说你下锅的时候它要是活的，
嗯，
下锅的时候它死了就不好吃了。他们都是用大麻袋这样一麻袋一麻袋的买啊，
特别容易长，繁殖特别，
哎、嗯，也很容易死啊。出水久一点，那麻袋里装久一点，它就都死了。
我是小时候看钓过这个东西。
这附近有个教会，他一年也是有做一次小龙虾，很多人会来吃的。那我的小女儿小的时候，他们不吃这玩意儿，可是他就会偷偷的抓一只小龙虾，还活着就把它放生了。
啊、
哦，主耶稣给门徒的吩咐说：“你看见一匹驴啊，从来没有人骑过，你可以解开。解开是一件事情，牵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说这驴驹本来有主人没有啊？
应该有的，
嗯，
甘愿来的。
所以主耶稣底下就讲说，有人问，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人问，有人问为什么解他，你还会答，你这个答案很简单，
主
要
用
他。嗯，你觉得这个有人问是谁问呢？
这头驴要问的。
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你要把钱拿去。
我也在想，我说这照我的经验，其实不是有人问，是那头小驴他要问。
是啊，一般就是这样，别人问就是干嘛钱拿，一般人都不愿意给他钱。其实最重要，只要这头驴他自己愿意的话才
对呀。这个驴脾气，驴有驴毛病，对不对？那驴他要不跟你去的话，
他很犟。
没错。
我们家那小的现在3岁半了，我说爸爸抱抱，抱起来3秒钟，不要，我要下来。
我早就跟你讲了，要生孩子，生女儿，女儿5岁6岁还给你抱，多好。嗯，然后抱了还不愿意下来。
是啊，
生儿子
我跟他躺在床上
没得抱。
我跟他说，儿子啊，看跟老爸看看。他马上转过去，他宁可面墙壁也不要面对我。
像你这种是放生的野驴是吧？
对，所以我读到这里特像。
往往这个小驴啊，他有他自己的脾气，他宁愿给拴在那儿，他也不愿意给解。给解了还不是马上看见主耶稣，对不对？你还要跟着你牵来，牵来主耶稣这里，你跟他说主要用他。其实小驴这时候连主是谁都还不认识呢。
嗯，对这两个门徒还要观望观望。
为什么要把这段话拿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培养神的工人，得到主耶稣要进城的小驴驹，那可是真难呐。你现在尤其在中国缺这种什么可以进北京城、进中南海的小驴驹，对吧？不到处都缺，为什么缺呢？哎呦，第一，门徒往前走，看见小驴驹不认识，门徒可能都在找那种斑驴，对吧？会说话的，跑得快的，有人骑过，表现好的，
对，有口才，有恩赐，或者是
对嘛，
还有背景比较好造就的，听话。
一看这人，哎，就是不起眼，就不像一样。哎，已经碰见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一个弟兄，他被主所感动。自己我们都还没去解他，还八字还没一撇呢，旁边已经有同工说了这个人不行。
会啊，会这样。
是啊，因为我们人就是看这个口才恩赐，是不是？连撒母耳老兄是大卫的几个哥哥，他看了一个他就中意一个。其实神要的是大卫。
一个小孩，
对嘛，
这盔甲都不能穿的是吧。
我们一定要常常想，那个时候主耶稣招12个门徒，一半以上是打鱼的，对不对？这种老粗，主耶稣有办法把它变成使徒，这些改变世界的，真真正正把福音传得遍地的，这些把五旬节带下来的这些人，也当初你去做个民意调查的话，放在网上的话，那没有人会给你点赞的啦。
投票也不可能投给他，
不可能的事情。
可能马太还有几票呢。这样的话，
马太还有几票？没错，
领导发动投票。
你说他们中间最有恩赐的、最聪明的，恐怕就是犹大了。你要偷钱的，这个人不能笨的，
手也要快，眼疾手快，
还要会心算，还要会想好什么说辞，
还会联络人呢，一边见耶稣、一边联络。
对对对对对，会打通这个政府关系是吧？他活在今天，说不定还会做进出口生意。嘿，你看，你首先这个门徒就要识货。那门徒识货以前呢，要认识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题目，将近耶路撒冷。现在是耶稣进城的时候，现在是神要做事的时候。这个你一定要晓得了。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关口，那神肯定有小驴驹要你去解，要你去牵。所以这时候，哎，咱们要注意了啊！尤其在北美的听众朋友啊，
大陆也一样。
但是我人不在那边，我只能在讲这边的事情。因为最近神在这里做大事啊，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千古奇事、千载难逢的事情，在国内啊，你们不是刚高考完吗？对不对？
要飞到你们那边去了。
哎，对对对对，照着圣经讲，人人都有一考，考后且有审判，对不对？那这个审判一下来，这从前的想法就是，要么你能够上个一流大学，二流三流还可以，要是考得太差了，那你这个人的一生啊，就怎么样？
就完了，
就没有别的前途。但现在突然有一条，
在农村，现在有一条
直飞美国农村，对吧？美国的大学都是农村样。
对，你高中毕业了就可以直接去上投高一的学校。
你晓不晓得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嗯，现在应该非常多的，你就看国内报这个托福 GRE 的就 N 多呢。
你要不要猜猜看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
只有10万以上。
太客气了一点吧。
100万。我看了一个数据说去年移民美国的人好像有5-6万。
在这里的学生啊，我如果我看的数据是没错的话，大概有25万。
25万。
留学生的总签证大概发了接近30万。在大学里面本科生可能有25万。够多了。
就全美。嗯，
在欧洲还不算，加拿大
还
不算，
全中国才今年还有600多万。
是啊，你看有多少的大学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尤其是大学本科生。
对，家庭比较殷实一点哈。
哎呦，现在也不见得了，现在也不见得了，因为再怎么算，你来美国4年的学费是有限的。那这个爸爸妈妈，对不对？
嗯，
两边祖父祖母啊，对，就是一栋房子嘛。
我认识个阿姨，她就直接跟她儿子说了，
嗯，
待国内。嗯，老爸还能给你买个房子，你出去了就告诉你房子没有了哈，你够靠你
了。那当然是了。那可是从美国这里来讲，这是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以前所谓的留学生高潮啊，那跟这次的高潮是不能比的。
嗯，
这时候来了多少人呢、啊、那这时候要是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弟兄姐妹普遍的都说，哎呀，我们跟他们中间有代沟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啊，哦，现在好多学生来、嗯、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啊，哎，我们请他们来他们也不来呀、啊、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嗯、他觉得没有太大的负担。
问题是出在他不晓得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他也不晓得这是主亲自把这些小驴子送到你家门口。
这个送过来他就觉得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新一代人来了，而且还没有兴趣认识他们呢，太小孩子了呀、太幼稚了，很多想法太不实际了，真的是的。
这就是底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成为他哀哭的事情，巴不得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北美的基督徒晓不晓得现在神做的这件事情关系中国整个下一代属灵的命运呢、晓不晓得因为我们太懒，太没办法，也不愿意奉献，也不愿意回国，所以主干脆把这整批的人就送到你家门口啊，你甚至不用在一个名大学，几乎是任何一个城只要有大学你就能够找到学生，中国学生是这么严重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你晓不晓得这个叫做将近耶路撒冷，快到耶路撒冷，晓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主为他哀哭的事情。看你光看到这个所谓的80后、90后、00后，你就把他们称为富二代、官二代，你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你，小心了。
嗯，在这样称呼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那种距离感。
那中国真有25万的官二代吗？恐怕这有点太高了一点吧，对不对？
也没这么多了。
嗯，所以我们要小心呐、我们要小心呐、走着走着就已经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了，走着走着前面就有小绿居了。
嗯，
好了，咱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了，陆家。
是
啊、最近我们网上也开始摆了不少阿贵和阿贵嫂他们在这个爱城访问本科生或者访问年轻的研究生，他们的见证。那你听了就知道，其实我们跟他们中间并没有这么大的距离，
对，
还是一样。对，我们千万不要疏忽掉了。这是神在中国人中间做大事的时候啊，要醒起来了。
我这边其实蛮多的是什么呢？不见得是这种高干子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济条件的哈、而是往往很多务工人员的子女啊，就10来岁啊，越来越多的涌向大城市啊，能看到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非常好的，我们接触的有几个孩子也非常听话。
比你当初乖多了，对吧？
是绝对乖，而且他也蛮认真的在寻求
接触到福音，真真正正被主摸到了。其实没有所谓的什么80后、90后跟我们的区别，对不对？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甚至比我们当初更渴慕啊！而且神一定要从这些年轻人里面为他自己兴起工人来，
但是我们这些老门徒、这些老驴子啊，千万要记得这件，这件事情是主打发两个门徒去做的。
嗯，
好好的往前走啊，这个找驴大队、
找驴家庭，是吧？
搜索驴居运动，向橄榄山出发。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啦。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